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573期明慧修炼园地。
堂堂正正讲真相，慈悲救世人。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3月6日。我今年73岁，于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因坚持信仰，在2000年被非法劳教。我从劳教所回来后，区610和国保大队一直想把我送劳教所或监狱，几乎每年都找借口抓我一次。我却是零口供，或在笔录上用签名的机会写国保人员犯罪的事实，他们没办法，每次都得放我出来。2004年4月，他们又用同样的办法把我抓进去，一个月后又无可奈何地把我释放了。这次他们没有让我回家，把我非法关进了洗脑班，打算不转化就一直把我关在里面。我绝食抗议他们的非法关押，并找610头目谈话。我说，人脑不是电脑，对问题有不同看法，法律是允许的。你们执法犯法，我就天天坐在院子里大声说你们的罪行，让人给你们上网，让你们成为国际知名人士。他们理屈词穷，只好答应让我一个星期回家。后来他们又让我去，我3天又出来了。他们还让我去，我2天又出来了。再让我去，我就拒绝了。从此以后，他们非法扣了我全部的工资和退休费。一，反经济迫害，救度有缘人。我决定把这本属于我的要回来，因为这是大法的资源，同时救度相关人员。我写好了上诉书，去找区教委。在楼上我碰上了教委主任，一跟他说要工资的事儿，他却问我还练功吗？我说为什么不能练？说了半天，他根本不提工资的事儿，我只好回家了。回来后，我连续写了10几封信，信里重点写了我练法轮功后的受益，同时讲了法轮功使社会道德回升，对法轮功的诽谤都是造谣诬陷，干这种事的人这样下去很危险。同时还不点名地揭露了教委主任的一些违法行为。信写好后，我直接送到区教委政治处，并和主任面谈。去了几次后，我发现政治处主任逐渐明白了真相。到2012年11月，这时北京正在开会，形势非常紧张。610又借机迫害法轮功。这时我把事先写好的信分别交给了派出所、镇政府和所在的大队。我在信中说了我被扣工资的经过，指出他们扣工资完全没有道理，现在还找借口不给，我没办法，要去北京告他们，责任在彼不在我。信发出去后，很快就在大队办公室开会，有派出所所长、片警、副镇长、大队书记。会上我详细谈了我的想法，他们都表示理解和同情。大队书记当时就撤掉了对我的监视，镇长、所长都表示了同样的态度，工资问题赶紧向上反映，他们都叫我好好待着，他们会想办法解决。这时我上上下下都讲了真相。2天后通知我到镇里开会，参加会的有学校校长、区教委政治处主任、副镇长、大队书记和片警等。会上我谈了610对我的迫害，而我只是一个做好人的练功人，他们却反复迫害我，然后逐一发言，都表示对我理解和同情。最后区教委政治处主任同意按照我说的解决，校长当时发给我1个月的工资，其他款项马上到位，结果分3次补偿给了我应得的全部工资和退休费，即34.5万元。另外有2个小插曲说一下，一个是教委政治处主任每次都能看我送去的信，他对真相明白的比较好，在计算钱时把我在家停职期间的或去北京镇市法期间的都算在工作时间内了，他真的是明白了。另一个是区610的人，在我要工资的问题上没露脸，最后想让我在镇会议上发言感谢他们，被我一口回绝了。我说610做事很邪恶，等着被清算吧。我知道这次在经济上反迫害有一个圆满的结果， 表面看是部分干部了解了真相，但我知道在关键的问题上是师父的加持，我真的很感谢师父。我拿到钱后就支持资料点的开支，帮助同修解决聘请律师的费用，这给大家证实法带来了很大的方便。这钱本来就是大法资源，用来证实法是应该的。二，正念揭露邪恶，干扰消失遁形。师父说，所以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来讲，能够坚定自己，能够有一个什么都不能够动摇的坚定正念，那才真的是了不起。像金刚一样坚如磐石，谁也动不了，邪恶看着都害怕。如果真的能在困难面前念头很正，在邪恶迫害面前，在干扰面前，你讲出的一句正念坚定的话，就能把邪恶立即解体，就能使被邪恶利用的人掉头逃走，就是邪恶对你的迫害烟消云散，就是邪恶对你的干扰消失遁形。就这么正性的一念，谁能守住这正念，谁就能走到最后，谁就能成为大法所造就的伟大的神。选自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2014年4月一天上午，我正在家学法，听到外面有人说话，一看有三个人，我连忙迎了出去。我说，你们是干什么的？一人连忙说，这是新来的公安局长，这个是国保大队长，我是新来的派出所所长，想找你随便聊聊。一提国保大队长，我立即认出正是经常来抓我的那个人。我立即震色对他们说，你们不能进来，你们是搞迫害的，我不欢迎你们。那个国保大队长却高声说，你看看今天什么日子，你应该知道你这几天哪儿都不许去。我立刻转向他说，我是这个国家的公民，有行动的自由，你敢否认吗？我有行动的自由，哪儿都可以去，你说哪儿不许去，我就飞去那儿，你说吧，哪儿不能去？他站在那儿说不出话来，大家都看着他，他就更紧张了。这时我对他说，你不敢回答我，你给我出去。他真的乖乖地退出了大门口。出去后又进来一个跨相机的，他避开我这里，在西边拍照。我说，你是干什么的？谁让你在这儿拍照的？他说，我又没照你。我说，照谁也不行，这是我家，你也给我出去。他也马上退出去了。剩下的局长和所长赶快说，咱们交个朋友。我一看两个生面孔，就口气缓和下来跟他们说话。他们找了个借口也退出去了。他们出去后，街上很多说话声停下来了，可能当官的在说什么，一会儿他们就走了。我当时说不出话来，我知道在另外空间的一场正邪大战过去了。表面看这双方的力量太悬殊了，但是我有师父在身边，他们人再多我也不怕。缓过神来，我才开始查找自己，除了紧张又动了点气，这是多年养成的老毛病，真是很难去，但我一定能去掉。学法时间到了，我赶紧到了学法小组。我笑着说，他们什么也影响不了我们，只是给我们提高来了。事后有人告诉我，这次是610的人来了，区里镇里陪着的人一大堆，光小汽车就有十辆，还要到其他学员家去骚扰。他们第一个到我这儿就碰了一鼻子灰就散去了，从此以后他们再也不敢登门了。三，多次向派出所警察讲真相。我听了师父讲法，心里有个向派出所警察讲真相的愿望。在警察的所谓敲门行动中，派出所警察从来不到我家来。我让大队书记给派出所打电话，我等了三个星期他们还是不来。这期间听同修说，警察到了他家查看了一个房间，说下次还要到另一个房间做资料的房间去看。我听了觉得给警察讲真相已迫在眉睫，就请师父加持，让那些警察快点到我这来，不要让他们做坏事，害自己害同修。第二天就来了两个警察，到了我村的大队办公室，一个副所长，一个片警，感觉他们很强势。我说，你们知道吗？国务院办公厅已经撤销了1999年7月22日对法轮功的诬陷。他们说， 要那样我们该公布了。我说他不会公布，因为这个决定是2011年做出的，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国务院认为是合法的，610认为是非法的。一方是国家的合法机构，610是非法组织。不信你查一查人大的文件，没有提610任何一个字。它只不过是当年江泽民利用权力成立的一个凌驾于宪法之上的非法机构。现在形势不同了，高层也越来越明白真相，不愿再为江泽民背黑锅。这么大的问题，你们也要考虑考虑，给自己留条后路。最后我说，请你们到我家谈谈，有关法轮功的物品原封不动，但是你们只许看不许摸。他们说，摸一下也不行吗？我说，不行。他们说，那好吧。过了几天，他们真来了。我给他们讲了江泽民祸国殃民的种种罪行。最后我说，你们维护这样一个十恶不赦的坏东西，前途什么样你们还不清楚吗？我给他们准备了真相资料，主要是揭露江泽民的罪恶，还有一本资料，让他们看看由于他们的所谓执法给修炼者带来的深重灾难。过了几天，他们又来了，还带来了所长。所长借机在各屋转了转，看见桌上供着师傅的大法像，还有笔记本电脑、打印机及其他资料。他坐下来跟我谈话，他说以后别贴真善染好大标语了，让他们抓住我也没办法。我既没肯定也没否定，只是对他笑了笑。接着他用商量的口气让我把大门上的真善染好去掉。我一听就知道他们还是想搞迫害，我就说了句，真善染好贴着不是挺好吗？临走时他给我留下了三个电话号码，叫我有事去派出所找他。他们走后，我把他们三人的认识梳理了一下，副所长最好基本上明白了真相。比如我问他，抓某某你去了吗？他说去了。我说你去了就留下了污点，因为迫害修炼的人是有罪的。他有些后悔，拿了真相资料。片警是个无神论者，共产党给钱就得干，但他听了真相后就不想参与迫害了。所长不明白真相，想利用这个机会监控我。又过了几天，我到了派出所，所长有事，片警和另一个人陪着我。片警就看我带去的资料，非常专心，我知道他看进去了。我和另一个人讲真相，讲善恶有报的道理，这个人很容易接受。可是一提到所长叫他去干迫害修炼人的事，表示很悲观，说没有办法。在和所长谈话的过程中，我发现他很狂妄，就只好回家了。回家后，我就找了十几个同修给所长发正念，清除他背后的邪恶因素。过了一段时间，我再去派出所，看见所长情绪很低落，说什么，你也退了党了？我没退，我等着受罪吧。我一听有门，情绪低落是邪恶被清除的表现，这次再也不提抓我了，也不说听610的了。他叫我写东西给他看，我回家后没给他写东西，而是找同修编辑一大本材料，里边有无罪释放法轮功学员回家的报道，有天安门自焚伪案，有公检法人员错用刑法300条迫害法轮功学员而遭恶报的案例，有藏字时真相，有十来页附带图片，让人感觉真实确凿。去派出所送这些资料时，我顺便带了一个播放器，里面存有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等文件，临走我又邀请警察到家来。这次到家来的是片警和新来的副所长，副所长是个不了解真相的人，我知道是师父安排这人来听真相的。片警提到所长时说，每次我从他门口过都看见他开着播放器在听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语音，我听了觉得很欣慰，觉得这人有救了。片警还说自己原来是新共产党的，现在还是感到很迷茫。我说你回家好好看看这些真相资料就会明白的。副所长只是静静地听，我感觉到他会明白的。最后他们拿走十来本真相册子，每次都是有针对性的为他们准备真相资料。这次的资料主要是针对退出党团队的，这离他们三退已经不远了。为了配合给派出所讲真相，我们到各村发了大量的真相册子和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以前没有做过的同修现在也出来讲真相发资料了。 通过给派出所警察讲真相，给我们带来了整体的提高。个人体会，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传销和金融理财的深层危害》，作者千载雪，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3月8日。传销的特点是拉人头，让更多人参与购买某一种产品，从而分为上线和下线。上线的越顶层赚得越多，底层只有不断的拉人掏钱买产品或者投钱，才能获得更多的利润。直销是传销的另一种说法，这不是说某种产品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这是产品销售环节，这没有什么，关键是产品的营销模式，这种方式也是拉更多的人参与其中，自己才能赚更多的利润。很多销售商为了欺骗人们，让人们觉得是一种合法合理的经营方式，对产品的营销模式进行精心包装。刚去的时候会认为是正常的买卖产品，可是当觉得单一的个人买卖产品不怎么赚钱的时候，商家就劝你拉人，用形形色色的方式诱惑你，让你参与其中，勾起利益之心，最后让你欲罢不能。还有一种传销模式，更具有欺骗性，那就是先是无偿送产品，送够多少台，然后再安装，或者使用的部分按20%收费，安装够数量多少台，给参与者返多少利润。看似是商家让顾客得到实惠，其实这是一种隐秘的传销模式，为的是让更多人参与其中，还是拉人头返利的传销模式。直接挖空心思拉人头，欺骗家人参与其中，这是利欲熏心的直接表现。有的公司的阴谋更邪恶，他们宣传一些理念，让深度参与其中的人们不仅为他们赚钱卖命，更是以做好人让更多的人受益为幌子，对人们进行洗脑。这类人一旦上当，思维就根本离不开该公司的做好人让更多人受益的思想，这类的就不能只当做一个企业理念，可以说已经成为一种信仰或宗教模式。这类人遇到事情都以我是某某某人为理念，那个公司怎么要求的。这类理念很危险，危险在哪里呢？要知道，人们都是为大法而来的，现在的一切出现也都是干扰人们的得法认识法的正念。当一个生命以某某公司所谓做好人的理念为宗旨，那还怎么能认同大法的理念？而该公司确实以盈利或者说是满足自己私欲为第一目的的，更何况受中共无神论的影响，一般的公司不会以有神论为基础。还有，人都有佛性和魔性，现代常人有钱了，所做的一切很难保证都是正的与好的。那综合这些因素来看，这类的传销公司对员工的洗脑所造成的干扰，与师父在《转法轮》第3讲中提到的邪教并无不同。我认识的一位曾经的同修就是如此，嘴上说自己是大法弟子，整日忙于传销公司的事情，无暇看书和练功，说话中言必称我是某某公司的人，某某公司的理念如何如何，而没有一点在大法中的正性与正念。基于以上的想法和事情，我觉得传销直销这类的事情不仅是牵扯我们金钱和时间与精力的问题，更牵扯做人的理念和对众生得法的干扰问题， 参与其中，就是其壮大的一份子。整个邪恶旧势力安排在这件事情上，起到多大的破坏作用，也自然有我们的一份责任。如果真的因为我们参与，造成一些人本来能明白真相，甚至可以得法的，却从此陷入债务危机，忙于拉人头，被高度洗脑，思想被人的理念完全占用，那损失是我们无法弥补的，罪过实在太大了。对于投资理财，其实这与炒股票、摸奖券是如出一辙，即便是得到一些钱财，也属于不义之财的范畴。更何况有人为了理财和炒股，把一生的积蓄都搭在里面，当最后都打水漂的时候，有甚者跳楼自杀，那我们所得到的钱财里面也许就有那些跳楼者的血汗钱，这钱该怎么花？投资理财和炒股都是以获取高额回报为诱饵，引投资者上钩。开始投资者也许会有一点小回报，当整个平台的资金积累到一定程度，平台老板不是跑路，就是被官方查封，所有投资者的钱基本上都是血本无归。现在的理财产品形形色色，但万变不离其宗，一般每年给10%到15%甚至20%的红利，投的越多当然给的越多，如果拉人头，那得的会更多。基本上那些商家都是这样许诺投资者的，同时为了消除投资者的疑虑，商家弄出很多投资项目，央企或者政府背景，第三方资金管控，甚至地方大员，以致国家级媒体为其背书站台，以养羊、养老、买药片等等正常公司或者社会福利机构的面目出现。其实商家在此操作的过程中根本就不透明，没办法监督。很多后来暴露出的问题都说明，即便是商家自称有多少投资项目，其实都是作假。一租宝就是如此。更何况有很多商家都是通过网络平台去融资，具体怎么操作，一般投资者无法知道和掌控，都成了良心账。更何况这类人都属于利益熏心的人，被邪恶干扰起来那是非常容易，包括投资者和平台老板。当大面积投资者蜂拥而至，不少投资者短时间内确实能得到一些实惠，此时老投资者的实惠其实是从新投资者的本金中，或者自己加码投资的本金中得来的，这与传销模式很类似。但不久，商家突然宣布资金链断裂，或者涉及非法集资，或者老板跑路，平台账号被封，原来那些口口声声说投资有风险保障的人全部消失，媒体哑然，政府的各个部门开始推诿，很多人踏上了艰难的维权之路，还不断地受打压，有人甚至跳楼自杀，这样的例子在大陆比比皆是。其实传销和投资理财这些公司都与中共政府有很大的关联与利益牵扯，说白了就是他们合伙坑老百姓，圈老百姓的钱。这种事情也是邪恶旧势力利用人们的贪欲和不劳而获的人心，干扰人们对大法的正信和正念，干扰做人的诚信理念。试想，一些本该很容易明白真相甚至得法的人，突然间得了大笔外财之后，在贪欲和人其他欲望的作用下会怎么样？这很难预料。如果所有的钱财都被理财骗光之后，那他会整日琢磨怎么把钱捞回来，甚至去骗别人的钱，这样他还哪有心思去明真相和得法呢？如果是修炼人做了这类的事情，会被干扰得无心修炼了。也如前文提到的传销组织一样，这类的事情我们只要参与了，无论赚钱还是赔钱，都不是危害最大的，最大的危害是被这些干扰者无心修炼。对世人而言， 会被这些事情干扰着，无心听闻真相和得法，从而失去这得救的万古机缘，这也是最可怕的。如果修炼人参与此事，不但造成自己修炼状态无法保证，间接干扰众生听闻真相和得法，那是罪业深重，以致无法偿还。说到投资理财，咱不能不说，在大法弟子内部还出现另外一种不正的趋势。很多有些钱或有一定背景的人，总是愿意找中共体制内部的人，甚至是中共高层去投资和做项目，表面上觉得这是讲真相的机会，但这样做风险非常的大。因为首先他们是常人，而且是中共协党体制内的常人，投资与做项目这都属于合作范畴，他们要被干扰起来了，那我们的投资就随时都处于危险之中。更何况中共内部的人都是相互倾轧、相互欺骗，以投资或做项目为前提的讲真相本身就是有求和不纯，众生的正念不是给他投几百万上亿的钱就能买来的。如果对方表面上接受我们的说法，实际上拿了我们的钱据为己有，他不是干大的坏事了吗？而这种坏事的干成却因为我们自身的不理性，那我们也是有罪责的。还有很多人总觉得以大法弟子的身份与中共体制内的人，甚至省部级和中央级的人打交道也没啥事，就四处拉拢有钱的同修投资什么国家项目，这是非常不理性的行为。想一想，从中共高层到下边都知道某个人来往于这些大人物之间，为什么不动他？这本身就是问题，是不是邪恶在放长线，让其将更多的有钱的同修引入圈套，好找借口收刮其钱财呢？中共邪党20年处心积虑想彻底的在人间摧毁大法和不给大法弟子一点的立锥之地，这一点我们必须看清中共邪党的真实面目，绝不能在任何时候对其党和内部人员存在一丝一毫的侥幸。更何况现在的中国大陆是没有任何人权和司法保障，尤其大法弟子想没收谁的钱财，只要说你是大法弟子，你的钱财就可以全部被不法官员没收，从而中饱私囊。在此种险恶的形势下，希望我们都能理性地看问题，不让形形色色的经济迫害得逞，做好我们该做的一切。个人体会，仅供参考。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人生苦海，大法托起了我破碎的家》，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3月10日。我是一位农村妇女，修炼法轮大法前我身体就不好，有好几样病，心脏偷停，膀胱炎，经常尿血块，眩晕症，脑袋三叉神经痛，脑袋痛时都得吐几回，非常难受，都是难治的病。可偏偏丈夫脾气又不好，天天骂我，几乎没有一天不骂的。他还爱赌博，上歌厅，一天到晚不着家，家里家外都我一个人承担。我家承包了30多亩地，那时没有打茶机，都是人工刨茶子。这30亩地茶子都我一个人刨，就是在我犯病时也得自己去干。孩子小，没人帮忙，自己心里很委屈，一边刨茶子，一边哭，真是天天以泪洗面。身体的病痛，辛苦的劳作，丈夫的责骂， 面对这种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我都强忍了下来，只为了孩子有一个完整的家。可我活得太苦，太累了，也不知道啥时是个尽头。2001年的一天，邻居听到过丈夫的吵骂声，就特意来到我家。邻居管我叫老姑，就对我说，老姑，你也学大法吧，一人学法，全家受益，我老姑父也能变好。我说，真的吗？他说，真的。当天晚上，我就和邻居去练功点看李洪志师傅的讲法录像。大约去练功点也就20多天吧，电视就播放了天安门自焚伪案，栽赃陷害法轮功。这时丈夫看见了，就说，可别练了，都自杀了。我说，这不是真的，是电视编造谎言迫害法轮功的。当时我之所以这么肯定地说，因为通过看讲法录像，我知道了大法都是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的，要求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贪不占，为别人着想，强调提高心性，就是提高人的思想境界。师父就给净化身体，人心向善，身体健康。而且师父明确指出，练功人不能杀生，自杀也是杀生。通过看录像和练功，我身体的几样病啥时好的都不知道，就知道哪儿也不疼了，干活也有劲了，也不用打针吃药了，心情也好了。我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心中充满了大法的美好和对师父的感恩。一，丈夫涉难，我坚定修炼。当时我虽然只学了20多天，但大法的根已深深地扎在了我的心中。可是丈夫被中共的谎言宣传毒害得很深，就是不再让我上练功点学法了。我只得在家偷偷地学，怕丈夫看见，因他一看见就骂我、打我、摔东西，有时饭盆都砸了。有一次我去练功点学法，他没找到我，当我回来时，他就问我是不是学大法去了。我说学大法祛病健身，身体好是好事。他说共产党不让练就别练了，胳膊拧不过大腿。我说你别说大法不好，对你自己不好。这时他眼睛瞪得圆圆的，随手拿起凳子就向我砸来，然后一把就把我脖领子拽住，把我按在炕上，掐住我脖子，嘴里还说，今天我掐死你。我就一动不能动了。这时我侄儿来了，他掰开我丈夫掐我脖子的手，我才从炕上起来。随后我弟弟也来了，他把我推到门外说别学了。我当时没吱声，但我心里从来都没有放弃过对大法的修炼，而且更加坚定了。丈夫用种种方式给我施压，逼迫我放弃修炼大法。每次我都凭着对大法的坚信，用真善忍的法理走了过来，同时也用真善忍的法理潜移默化地感染着丈夫。面对20-30年丈夫的谩骂打骂，我一句都没骂过他，真正做到了大法要求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选自悉尼法会讲法。学大法前我也没骂过他一句，但那时的忍是为了自己的身体，怕气坏了自己的身体。忍是痛苦的忍，修炼后的忍是按真善忍做到的，是轻松的。丈夫看到我修炼后的身心变化，不知啥时候对我学法练功也就默认了。二，明法理，看淡钱财。因为丈夫爱赌博，不分白天黑夜的赌，没有闲着的时候，咋劝也不听。 我曾想，现在不离婚，早晚都得离。以前孩子小，没离，等孩子出阁了，我再离。有一年，我苦心积攒了20000元卖玉米的钱，存到了银行。丈夫也知道这事，一次他又输钱了，就向我要钱，逼着我上银行取钱。我知道这钱是保不住了，不给他，他就得天天闹，家也不得安宁。如果给他，这钱攒得多不易。后来我想，我现在学大法了，大法不是讲有失有得的理吗？还讲过有的人攒了很多钱给儿女，可是如果儿女没有得，这钱不是输了，就是一把火烧了，就是享用不了。我也就想开了，我可能也是没有得，享受不了这钱，就给他吧，要不也摊不上这事了，啥事都不是偶然的。于是我就让女儿去银行取钱，女儿哭着取回了钱，给了她爸，不一会儿就输光了，因为她赌的数额大。这一年中，丈夫输了10多万元。10多万元对于我们这一普通农村家庭，简直是天文数字。面对丈夫这种败家行径，我没有了怨，没有了恨，该干啥干啥。街坊邻居都指着我说，你看他心多大，跟没事人似的。其实别人不知道咋回事，可我自己知道，我是修炼人，我是用真善忍的法理要求自己，所以面对眼前利益的巨大损失，才能够如此平静。三，丈夫的巨变。通过学大法，我知道了如何做好人，做一个更好的人。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在各种环境中都得对别人好，与人为善，何况你的亲人。由于丈夫赌博输钱，上歌厅还对我打骂，不干活，不体谅人，怨恨丈夫的念头时常在头脑中泛起。可我想到师父让我做好人，对谁都得好，丈夫和我今生成为夫妻，缘分大，应该善待他，更不能离婚了。如果我没有修大法，这个家也就散了。我听师父的话，发自内心的对他好，想他所想，体谅他，用大法的法理感化他，知道他打工挣钱不容易，经常做他爱吃的饭菜，有时中午不回家，干活的地方吃得不好，我就做好他爱吃的，带上小孙女给他送去。有一天，丈夫认真地对我说，你咋对我那么好呢？那意思是，以前我对你那样，你不恨我，还对我好。我说，我是修真善忍的，我得按照师父说的做到。丈夫没吱声，眼神中流露出的是对大法的敬畏和感激。我知道丈夫真的有救了，也记不清他啥时候不去赌博了，只是逢年过节跟亲戚朋友玩点娱乐性的。人也变得勤快了，现在只要他在家，除了洗衣做饭，啥活都他干，还知道体贴人了，也更加的支持我修大法，再也不反对大法了。以上是我和我家的真实故事，大法给予我的太多太多，这只是我修炼中的点滴，我真的无法报答师父的恩德，是法轮大法挽救了我的丈夫，挽救了我濒临破碎的家，使我脱离了人生的苦海，让我拥有健康的身体，美满的家。谢谢师父，是您选择了我成为大法中的一员，今生能成为您的弟子，是我无上的荣幸。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为什么来打真相电话，作者在美大法弟子。我刚开始打电话的目的很自私，在2016年法会上听到师父讲法后，深感自己救人，尤其是针对中国大陆民众这方面做得很不足，感觉要打分我也就只能有20分左右吧，心里为自己着急，就想应该多做一些了，但是做什么呢？我的视力不好，很多事情我想做也做不了，想来想去就觉得打电话是个选择，但是也知道这对我来说是很难的。我这个人不喜欢跟人打交道，更不喜欢跟陌生人打交道，现在要给大陆民众打电话讲真相做三退，能不能行我自己心里根本没有底。再说我这辈子的性格中有眼里不揉沙子的特点，实际就是很敏感又小心眼，我很容易就能体察到别人说话或做事背后的心或动机，又很受不了别人那些不好的念头，我就带着试试看，不行就给打电话同修发正念的心态决定参与打电话了。在 RTC 平台有培训主持人，完善的培训机制让我一下子感到打电话不是我想象的那么难。那时培训同修也没给我讲稿，我就录了音，一个字一个字录写下来，改好了自己在家对着太太念，最后念到她很烦了，我就照着稿子念开始打电话了。对方一听语音语调就应该知道是照着稿子念的，结果照样有人同意三退，退的百分率不比我后来打熟练了的时候低多少。师父也鼓励我，给了我开口讲真相的力量。我很开心地看着我三退的数字在增加，那时候很关心自己每天的三退数字，因为那数字就是我来打电话的主要目的嘛。记得那时候退得多的时候我心情很好，唱着歌去吃饭了，退得少或者没人退就心情不好，话都不愿说。有一次我三天没有劝退一人，坐在那里感觉发烧了，我太太过来给我试了一下温度，真的发烧了，怪不得有个着急上火这个词。做好一个三退就高兴，没做好就为自己难受，特别是对方同意三退了，问入的什么，结果人家什么也没入，我心里不自觉地想，可惜了，怎么不入一个让我退一下，自己都觉得我人的思想那么低下。我向内找，其实不用向内找也知道，我对于三退数字太执着了，而且劝人三退就是为了自己。自己意识到了，就问自己，我这样对吗？离法的要求差距多大啊？我就有意识地克服，修去那个为了自己打真相电话这个自私的心。这个为自己三退数字来打电话的心一出来，我就想到师父讲的，你看见哪个佛提着酒罐子，见转法轮，我就想，一个佛或道会像我这样吗？怎么我就知道为了自己修炼中的得失那么情绪波动？那个念头一出来我就警觉，逐渐的不知不觉中我打电话的目的改变了。我现在打真相电话的目的很明确，讲真相做三退救人，还有在这个过程中修自己。我为什么来打电话？我是按照师父的话去做，讲清真相，救度众生。我在履行一个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责任，我在这个过程中修自己，提高上来，这样才能更好地履行自己的责任。我提高上来的本身也包含了救度众生，我的提高让我生命对应的更高层次的生命才能有机会进入未来。我进一步理解了正法修炼，这个与个人修炼的过程、方式、目的、分量等都完全不一样的。打电话的目的转变过来后，我就自然做到了能坚持打、用心打。我打电话同时是在修自己，打真相电话是个修炼过程。我一边体察对方的心结，一边体察我的心，符不符合法的要求。我的心不再那么被三退数字所动，我是在修炼，我是在讲真相，在启发或帮助大陆民众增加善念。 大陆民众是在做选择，打电话目的变得简单了，打电话过程中冒出什么心就抓住它，对比法中所要求的按照自己领悟的法的标准修去那个心，我自己感觉提高得很快。有一天遇到一个大陆人骂我的时候，我笑了，可能是对方骂得比较特别吧，我不记得了。笑完后，我突然意识到我不知不觉就达到了我以前认为自己不可能达到的心态。记得1999年之前，我们当地有个同修，在别人骂他要打他的时候，他笑了。我还问他，那时候你心里面是怎么想的？他说当时没什么想法。那时我想，我可能永远也达不到这个境界。没想到在打电话之后不长的时间，我自然就达到了。我那时真的没什么想法，我只是在做我应该做的，不管对方是什么态度，我就做我应该做的，仅此而已。我体会到带着一个什么样的目的来打电话是一个关键问题。如果是劝退的人多，退的容易就打下去，退的少，退的难就放弃，那个来打电话的目的可能就不那么纯净。每次平台组织培训的时候，来的人不少，真正能留下来打电话的不多。我也遇到过一些以前打过电话后来中断的又来培训的同修，他们有的是因为参与了别的项目，但大多数是因为自己打电话的效果，实际就是三退的数字不好，感觉打电话太难了，或认为自己不适合打电话，无奈放弃了。如果我们打电话的目的改变了，我就是来做这个的，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修自己，这样就不会出现这类情况。面对那个过程和困难，会暴露出我们各种各样的人心，在这个过程中修去这些人心，提高上来。当然也不是说先把打电话的目的改变了，然后再开始打电话。不管我们是带着什么目的来打电话都没关系，在打电话的过程中，我们会逐渐地去掉那些为私为我的部分。如果因为打电话的困难而心情波动，就想一下是什么心让我心情波动，我为什么要来打电话，对照法的要求，我这个心符合了我所在层次认识的法的要求吗？面对来培训的新手，我会有意的示范给他看，我十个电话就有三到七个不接，接电话的也可能很快就挂了，然后就问，这么多不接，这么不容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然后跟他交流为什么会产生这些想法，还要告诉他这样的不接和挂断就是我们的真相电话的常态，不能老盯着退多少或一个号码退多少，只管去做，只管去修，只要坚持下来，过一段时间你回头一看，三退的数字自然也不少，但那不是我来打电话的唯一目的。不管带着什么样目的来的，我们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修自己，在遇到各种不同的人和不同的情况下，暴露出自己各种心或观念，抓住它，修去它，更多的心思放到救人上，这就是我打电话的一个重要目的。师父说，做了一大堆事，回过头来一看，都是在用人心做的，人做人事，却不是用正念，没有大法弟子的威德在里头。那换句话讲，在神的眼里看，那就是糊弄事，不是威德，也不是修炼。虽然做了，你说这不白做了吗？见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这段法中，人做人事，糊弄事，白做，给予我深刻的提醒。我理解，不管是推神运、媒体讲真相、打电话或面对面讲真相，做事本身不是我的目的，在做事的过程中修自己，提高上来，我把这个摆在第一位。记得有一个同修跟我说，今天我到现在一张票也没卖出去，你倒是积了不少功德。我下意识地脱口而出，我不是来积功德的，我是来修心的。不是卖一张票你就长一点功，做一个三退就长一点功，而是去掉一点执着就能长一点功。各行各业都能修炼，因为我们在各行各业中都会暴露自己的执着心、思维方式和观念等。 我们在走一条路，那是在证实大法，关系到未来的宇宙，我们能不严肃认真地对待吗？救人是大法弟子的责任和使命，不是单纯在做事，要在做事的过程中修自己，心性提高上来，真正提高了自己，正念强了，救人的效果自然就会提高。这就是我参与打真相电话的目的。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在营救同修中整体配合提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3月12号。有一天，协调同修找到我说律师来了，要为营救同修 H 控告恶徒，需要受过迫害的同修们作证。营救同修 H 心性达标，结果自然好。我们几个同修就去了。在签字时，一同修担心地说，这事有风险。我说，没关系。晚上回家做梦，到了一个房间，看到墙上有一扇门。我进去后上到一个房间，在这个房间，我又看到墙上有一扇门，又走进去上到更上的一个房间。醒来后我知道是师父鼓励我做对了，我克服怕心走出了人。为营救同修 H， 我们来到黑窝门口要人。晚上二十几个同修坐在车里一直没走，邪恶人员的车在不远处监视我们，用车灯照我们。我和同修 F 下车去敲邪恶人员的车窗，要跟他们谈谈。他们表现有些害怕的样子，不敢与我们交谈。一个月后，我又去黑窝门口配合发正念。在我们的不断努力下，同修 H 不久后被营救出来。我体会到，在自己当时的心性标准下，我放下了生死，尽了全力。以前有同修讲，心性到位，法圆融，自己做到了配合整体，心性达到一定标准，于是自然看到了好的结果。营救同修 A， 营救的过程是救度众生。一天半夜，我被一阵敲门声惊醒，同修 C 进来说同修 A 被绑架了，我们一起商量怎么营救同修。根据同修 C 的口述，我很快写好揭露迫害文章发往明慧网，后来又跟进写了一篇评论。进一步交流后，我们又决定请律师。当时我们地区请律师还没有太多经验，需要去北京找律师。我有些顾虑，同修 C 于是找到同修 J 一块儿去北京，两位同修半路遇阻。同修 C 回来跟我一说，我心想躲是躲不过去了，这意思看来还得我去呀。我与同修 C 进京，坐长途汽车快到北京时，检查人员上车查身份证，我说没带，检查人员说了一句下回注意带着，就过去了。我的心一下放下了，心想做对的事情时不应该有这么多顾虑啊。从北京回来后，我明显感觉修炼状态不一样。我悟到，其实表面好像是我帮助同修进京请律师，实际这也是师父带我走自己修炼的路来提高的。律师费的问题也解决了，有一位经济条件较好的同修主动愿意出律师费帮助受迫害同修，还有一位协调同修将同修们凑的钱也给了我们。律师来了，在师尊慈悲安排下，同修意外地找到了一位协调同修弟愿意共同来做这件事，于是很多同修参与营救，律师到公安局、检察院，跟随的同修们就在附近配合发正念。律师阅卷没有受到刁难，还向检察院提出取保建议。一位同修擅长制作精美的不干胶和真相资料， 于是我写了文章，后由同修加上配图等，许多同修出去散发张贴，震慑邪恶的同时，让民众了解邪恶迫害好人的真相。有反馈说，邪恶势力惊恐炸了锅，平时不怎么出动的警车到处巡逻，在师尊的保护下，同修们安全无事。邪党法院要开庭非法庭审同修 A， 我又和同修配合制作了精美的邀请函，可贵的同修们在法院及周围地区贴了一夜，还发放了许多单张，许多世人看到，法院震惊，不得不宣布延期开庭。开庭当天，我和同修们到法院周围发正念，周围地区同修也来了许多，几位同修还进入法庭参与旁听。据旁听同修说，辩护律师做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在同修们的正念加持下，公诉人嚣张不起来了。法庭里坐着的几十个公检法人员都听到了真相。这次请律师营救同修 A 过后，本地区请律师一事打开了局面，为受迫害同修请律师辩护在本地区遍地开花，为公检法人员明白真相得救创造了有利条件。为同修 A 上诉时，我和同修 C 陪着请来的律师去会见同修，请来的律师走到哪里我们就在哪里讲真相，给检察院人员讲真相，并递交无罪辩护及控告材料。检察官很受触动，同修 C 还把真相小册子给了狱警们。同修 C 请律师在会见同修 A 时带去师父最新经文，律师智慧地念给同修 A 听一两个小时，使同修增加了正念。营救同修 B， 放下自我，整体配合。又有一位同修 B 被绑架，同修们商量去看守所要人。我们来到看守所，趁看守所开门时，我和同修们一拥而进，要人讲真相。看守所警察非常惊恐，同修们请来律师做无罪辩护，法院畏惧律师，逼迫家人辞退律师。同修们马上又请来两位律师，开庭时同修们去发正念，法官害怕，偷偷换地方开庭，避开同修们。但两位律师正气很足，反手为攻。法官害怕地提醒律师注意用词，但这给被绑架的同修增加了正念。我受同修委托，及时将有关情况写好文章发给明慧网报道。同修们继续开展营救，我吸取上次营救不成功的教训，放下自我，与协调同修密切配合，我们形成了一个强大无间的整体。协调同修联系同修们开展营救，同修们积极配合，发挥各自作用。我邮寄真相信的同时，及时配合写出报道文章，一片片揭露邪恶迫害、鼓舞正气的文章发往明慧网。不久之后，同修 B 被成功营救出来。这件事在本地区和周围地区震动很大。事后总结，我们认识到放下自我、圆融配合、形成无间整体是这次营救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协调同修义找到我说，一位参加过师父传法班的老同修整夜睡不着，我主动去陪老同修，每天晚上我们一起学法练功、发正念、交流。老同修跟我说起师父当年传法时的情景，我很愿意听。每当老同修信心不足时，我就跟老同修说，你这是过劫难，要坚持住。我还以自己走过的路鼓励老同修，正好我跟老同修遇到过一个同样问题，我就跟老同修交流了自己是怎么修过去的经验。老同修信心上来了，表示要重新开始严格要求自己，走入一个新的修炼状态。一个多月后，老同修闯过此劫难。后来老同修控告江泽民，揭露老伴被迫害致死的真相。配合中提高心性境界，和同修们在一起共同修炼，我的修炼状态也有提升，经常能够抱轮两个小时，打坐两个小时后感觉一身轻， 出去打真相电话，常人会发短信表示支持，谴责邪党，并询问获取更多资料的方法。融入大法弟子整体，与同修们的配合中，我的心胸境界有了很大提高，成为一颗闪闪发光的法粒子。感恩师尊的慈悲安排，感谢同修们的无私帮助。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